功德很强的人也会受苦的。当我母亲2012年她得了这个胃癌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不容易接受，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成就者，而且呢她对人也很好，出家11年，所以但是她竟然得了这个胃癌。其实我不觉得很惊奇，在人家来说，你出家了，你做好事，做这样的好事，为什么要受这种苦的胃癌？我是他的孩子，我最清楚。我们从小的时候，全家人吃的鸡都是妈妈杀的，全家人吃的鱼妈妈杀的，真的，对吧？传统的家庭主妇是不是做这个的？对吗？我爸爸去钓鱼啊，抓鱼啊，抓回来摆在那边。我妈妈没有，她的工作就只能杀，然后活生生的把那个鱼从那个桶里面抓起来，然后呢拿一把刀就活生生的就把那个鱼肚真的剥开，然后把那个鱼的内脏拔出来。这是我亲自看到的多少次。然后呢那个鳖，水鳖，我们叫水鳖，鳖知道吗？像乌龟这样子的水里的，然后呢是活生生的，然后那个锅冷冷的放在里面油，然后就这样子开火煮到的时候，煮到哎呦好恐怖，这种煮法好恐怖好残忍。我亲自都看过最少有两次到三次，我妈妈是这样子煮的。她也不会，她没想象多，说传统是这样，上一代传下来是这样子，你就照做。那传统的女性也没想象多，这好吃煮给杀给全家人吃就是你的责任。你要做一个好的妻子，丈夫叫你做什么你就只能做。他的责任他没想太多的。但是苦不苦？苦。那我们也要受苦，我们是那种受惠者，他杀了我们是。其实呢也要受苦那个苦。所以当我听到，那是我在台湾听到啊，我母亲中了癌症紧急了。那是我也不慌了，因为知道只是马上当天就赶回去。但是他心里面就讲，我知道是他的业要成熟。以前我就有那种感觉。啊，其实我妈妈这个业成熟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一直拉她学佛，一直拉她修行，因为我知道我这种杀业迟早要成熟，所以因果是真实不虚的，不是说能够抵消的，不是说你拿那个做好的就能够抵消，不是，抵消不了，抵消不了。啊，但是呢，差别很大哦，修行成就投身和修行没有成就投身差别很大。我跟你们说他的故事。当他在修这个缘起法的时候，当我母亲在看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时候，他刚刚最初看到未来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其实没有真正达到缘起的那个力量。真正有缘起智慧的人呢，很强的确定是缘起智慧的，他如果懂得看因缘因缘的话呢，他的来世是不会投身做畜生界的，马上的那个来世，再过几次就很没有保障。如果要确定未来再也不堕入苦界，一定要成就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洹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只是到缘起呢，他最多只保他那个下一世，因为他这个叫朱拉索大班小须陀洹。但是呢，我母亲跟我讲他的未来的时候呢，竟然是堕入苦界，他想做鸡。我讲你再看，他讲还是做鸡，临终的时候就是会出现鸡的影像，就会投身做鸡。我想惨了，这是他杀业太重，杀鸡杀太多了啦。然后呢，而且我确定他那个时候没有真正掌握到缘起智慧，因为他只是看我是什么我是什么，这种最多只是一种类似宿命，也不能够完整讲是宿命，宿命中这是类似宿命，因为在观传的层次，他这种东西不是很不可以讲是不到那种宿命通的层次，因为宿命通是另一种，他要掌握更深的一些东西。好，那么呢，他只是我觉得他当时呢，他只是看到有能力看过去和未来，但是呢没有，不是缘起智慧，缘起智慧是因缘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不是说看到过去是看到未来你就是有缘起智慧，不是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很多外道也是看到过去和未来，但是呢缘起智慧是懂因缘，懂。然后我讲不行，我讲你现在再去看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执着于 我是如此，我是什么生命，我是什么。你要看的是怎么无明爱取行业产生什么样的结身，是什么样的投身，你要多在这方面下功夫，而不是在概念法上下功夫。你要在究竟法上下功夫，然后看它的因果关系。哦，他开始做了，他真正的开始做缘起了。这是他自作缘起罪，因为当初我们教的时候呢，都是教他快快的先看着这些事看，因为他们有时候等不及嘛，就给他看看看过去和未来投身什么，过后再教他看细节的，看那个因缘。很多人都会先看着自己投身怎么样，然后再去看因缘。所以那时候我讲，你现在一定要看因缘，不然的话你的缘起智慧不能升起。他就看因缘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教他你发愿，发愿你的来世。你不要再堕落在苦境。然后在临终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是你看到，如果你临终一定要控制不住，他一定要冒这些畜生的话呢，那的影像呢，那你就快点去看他的，看他的究竟法，看破他，那么他是无常苦我的，看破他，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陷在里头。好，他就照我的指示走，然后也发愿，然后再去看未来的时候呢，投身天界，不是畜生道。这个是扭转和改变，因为他走进缘起智慧，开始只是一点点看过去和未来而已，现在他走进缘起智慧，然后走进缘起智慧再看那个究竟法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都是究竟法，不是看概念法。概念法是我当时是男人，我当时是女人，我当时是雨神啊之类的，但是呢那让他看那个究竟法的时候呢，就不一样了，它只是因缘。当我能够看清，只是因果果之中，也只是因缘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。那个时候呢，缘起智慧，因缘智慧就真正的慢慢的成熟了，慢慢的成熟。所以经过这种力量，这个降强的法的力量，再去发愿，因为只要还没有，当然我们没有，通常是没有叫人家发愿投生的了，最好是了生脱死。但是如果还有下一个生命，要到好的地方去，要到有法的地方去，结果他就发愿再改，再看他的未来改变了。看过去你没办法改变，过去你怎么看，只有越看越清楚，除非你看错，不然的话就是越看越清楚，但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过去是历史，历史你怎么改变？但是未来，看未来它是一种业的投射，业的投影，这个业的投影可以改变啊，所以我母亲就改变了她的未来，她的生命，但是她的苦，那种杀生的苦，她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所以到后来，她说那个胃癌的时候，她是一发现就第四期，一发现就是第四期，因为胃癌是很难有那个迹象显现的啊，胃癌是很特别的，你没有什么迹象的。他们说，通常你发现的时候都是第四期。他没有像其他的癌症有一点点这个有瘤有痛，没有的。胃癌是一出现就很容易一下子知道就是第四期，所以他在一个月内他就死去了。但是呢，差别在哪里？那种痛，汽车胃癌那种痛呢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受不了，很多人都在挣扎，甚至想自杀。但是我妈妈很平静，她只有在她死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那个时候真的是痛到剧痛啊，真的是不能的。那个时候因为排便也不能啊，什么也不能啊。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点喊出来。后来我几个医生，我的同学给他注射一些什么类固醇，steroid 英文叫 steroid， 然后就把他痛压下去。那种东西是很伤身的了，就是伤，就是伤免疫力。但是一个临终已经要死的人，已经不需要保护什么免疫力。就给他加重重的类固醇，然后呢就给他止下那个痛。我们没有打麻啡，因为麻啡会伤他的精神，我跟他讲不要，用种种的方法克服痛，用那种什么，有一些长生学的人还给他灌气来克服他，给他减少他的苦，但是呢就是不打那个伤害他的精神的状态的东西。然后第二天他就一直都在很平静的状态之下。然后呢，后来我还在他临终之前两个小时，我还跟他讲，你能不能修观禅？点头，他讲不出声音，但是还可以点头。然后我讲，你现在试试看能不能修气色观法、气非色观法？可以，他点头，然后我就放心了，因为那是高难度的，啊，可以做这个高难度的功课。然后继续，后来他就不再那什么，就静静，他是在很平静的情形下过去了。然后我在想，患者是别的癌症病人。 怎么可能在这样的能够有这样强的承受力，医生都很震撼的，他的那种忍耐力承受力很强，而且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只有在整个月里面都没有，都很承忍的，怎样痛他就是很承忍，很平静的忍住忍住。所以已经可以想把痛苦减到最少，至少身体痛苦，心没有痛苦，他的心可以让自己的心不要苦。只有到最后一天他要死之前，啊，那真的是太强了，那个业已经来得太凶了，然后他喊出来了，他说我要死了，很痛。然后后来内功村打下去，再教他平静，再教他专注，再教他关照。啊，最后一天他下午大概三点的时候，那天是月圆日，2012年4月的月圆日，他就在那天死去了。他很平静，很平静。嗯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过失。所以当然我也没有为他伤心，在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从那时他死去到现在，我还没有为他，常常会怀念，但是不没有伤心过。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在我的醒觉里面，我没有为我的母亲伤心过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他很好啊，他了脱这个苦，他也没有什么，而且也没有需要伤心。你能够做什么？你也做不了什么。不是没不孝，这个不是不孝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我们华人有一种概念，就是亲人死去你要哭的，因为你不哭你就好像无情。错，我整个最后整个夜天天全部都在身旁侍候，然后五个弟子陪24小时守候。然后有一次当他跌倒的那个时候，我走了7-8公里，从晚上，因为我们不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嘛，就住在蛮远的地方，然后在晚上11点走到凌晨大概1点钟1点多走到我母亲住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也找不到车，你要叫人家，将夜了也不敢去叫，吵到别人，然后其他的有些电话也打不通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自己走路。就我们是很孝敬自己的母亲的，但是呢你哭伤心没有用，很简单的。所以学佛的人不是无情，只是我们不要没有智慧的去掉进伤感。如果伤感能解决问题，如果我哭可以把我母亲换重新让他延长他生命的话，我肯定愿意，我肯定愿意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能啊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该付出的付出了，该牺牲的都牺牲了，但是不能做的东西不要难过，不要在那边难过。这种训练我们要有，如果我们能够给我们的生命这样子训练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充实啊。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种训练，长期以来的训练。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真的也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，可以，那很实在的。然后呢啊，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很震撼，三点过世，六点就烧了。在我们原始佛教来说是没有所谓的要多少多少时间，而且根据我们的修行经验，我们的大家的全部修行人的经验，投生是马上的，马上的，除非不是真的死，特别是如果身体一冷却了，他是肯定是死的。如果身体还有温度的话呢，那我们很难说，因为有些时候有人发现到心脏停了，其实也没有真的死掉。有些人讲脑死亡也不会真正的死掉，有些人还能够复活，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死去了，那其实呢他已经是另一个生命了。南传是没有中阴身的这种想法的，那种中阴身的想法在我们来说只是类似一种短暂的鬼界生命，短暂。有些人他的生命他不是真的会堕落普界，他的业并没有那么差，但是呢只是因为他的执着啊，有些人他是执着，他执着身边的人，他就去不了了，还执着。而这种执着带这种执着的死去，那么呢因为是执着死去的，不是善业，所以就不会投生到好的地方。所以但是呢他的业并不真的那么恐怖啊，可能在鬼界逗留一下子，不是很久啊，然后呢他再投生。这种情形就有点类似人们所讲的中阴身，但是其他的大多数情形是一投生就是马上投生。但是很多很多人是他死之前呢还已经准备做鬼了啊，这种情形也有的。他本来也不是这么倒霉，也不是恶业这么重，但是他已经准备做鬼了啊，他已经准备好我要去哪里，我要睡哪里，要睡的地方都准备好好了，那很难不做鬼。 是不是？所以这种情形也未必是业很黑很重，但是因为错误的概念邪见，也会堕落苦界。但是正常的起心我们知道，就是临终，它就是临终一念，你要保持临终一念，决定你投身到哪里。所以有些人他临终一念把持不好，但是他一辈子还是做了很多布施有功德，他可能投身做猫啊狗啊，有钱人的猫有钱人的狗，吃得好住得好，跟有钱人在同一个床上睡啊，得到很好的照顾，但是呢人都没有这种福报，人都没有这么好命啊，就做畜生，但是是畜生啊，畜生当然有他的苦啊，但是呢他有福报的畜生跟没有福报的，有些时候他所吃的用的比没有福报的人还好啊，这种情形是有的啊，这种是临终一念啊，同时临终一念我们要好好的把持，如果你好好的把持，你会投身到好的地方。也许这一辈子福报不大没关系，投身做穷人苦的人，但是呢如果投身做人，他的希望，人的生命的特点就在于他很好累积功德，很好改变自己的生命的历程，做其他的戒比较不容易，比较不容易，人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的菩萨常常都要来在人间投身，来人间累积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间很好的累积波罗蜜的，很容易累积波罗蜜的，所以这是一点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持他临终一念，他就选择去好的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生，这一生很苦，千万要记得不要去想我要死我要自杀我要什么，这是不可以的哦。你们如果是起这种想法呢，那我告诉你，自杀的人呢是九成以上是下地狱的，是下苦界的。我告诉你，很难有自杀的人还会投身到好的地方，很难很难，而且是更苦的。更苦，举个例子，跳楼就好啊，如果是从高楼跳下来的话，那头撞在地面，你知道死后去哪里吗？因为他的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是从这一个生命的结束延续下去的，所以如果你这一个生命的结束以前是头撞在地面就嘣一下，你下一个生命很可能一个很高的可能性是像那种刀山地狱啊之类的，然后头就撞下去了。那你想啊，你要撞多少次？你觉得撞了一次我就从此没有了，那个还不要紧，但是在地狱里面是死不掉的，业还没消的是死不掉的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又没有伤害别人，我伤害我自己，很多人不懂，伤害自己是也是恶业，伤心是恶业，恐惧是恶业，嗔恨是恶业，埋怨是恶业。这个恶业怎样叫它恶业，因为从本质来讲它是恶业，从果报来讲它也是恶业，因为他得到的果报是痛苦的。这个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够想到的好的，它是自然界的规则，自然界的规则。你讲我伤心没有伤害到别人了，我伤心伤害到我自己而已。恶业不是说你伤害到别人才叫做恶业，无明也是恶业。有些人讲不知者无罪，我不知道我哪里有罪，你不知就是罪，不知就是苦因。你蒙着眼睛路上有一个洞你没看到，你踩下去痛不痛？摔不摔？摔下去，摔下去。你在悬崖一边，你闭上眼睛，你掉下去，地心引力不会跟你说：“哎，你不知，你没看到我，你没看到，让你不死。”不会，让你浮在空中，不会。是这样子，自然界的规则，不是有一个人在主宰。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在主宰，那么主宰的人，他没有一点体谅啊，你都不知道了，你就他还要你死，那你会就。这个很不合理，很不公平。但是不是，它不是，没有人在主宰，它是自然界的运作。你不懂它的运作，你就要付出代价。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屋子住的，我跟他讲你来学佛吧，他说我不要，我等我赚够钱我才来学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如果我太早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赚钱的时候呢，我的手段耍不出来啊，因为我会怕果报，最好我不要知道太多。那么呢，等我手段用尽了，赚进黑钱，什么钱都好，赚够了过后呢，那我再来懂。那是如果我懂了不要紧，那我要补偿就补偿，布施就布施。我跟他讲了，但是呢，他的那个迷惑太深了，讲不通，讲不通。 所以这个是以为不知者无罪，错，不知罪更大，就是无知。有些人你知道，但是你因为你的力量不够，你犯了一些错误，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错，那么呢还有一点希望，因为你错多几次你就不想再错下去。但是如果你无知，错得迷迷糊糊还继续的犯，那个错也加另一种，不只是犯那个错，还再加上无知的错，无知的错很难回头的，有知的错比较好回头，所以这是一点，所以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我们来学法就是要有正见，要建立起正见。第一，在思考层次，思索成慧的正见要建立起来，思想要对，想东西要想得正，想得光明，因果东西，因果关系要搞清楚，因果关系搞不清楚的人都是很痛苦的，你要这个你做那个，因果关系要搞清楚。然后呢，这个还不够，你思考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思想的智慧不能够达到的领域，思想智慧不能达到的领域呢，我们要靠什么？靠印证，禅所成慧，禅所成慧，你亲自看到了啊，你就会明白很多东西，那个矛盾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蒙着眼睛在那边想，这个跟这个不是矛盾吗？这个跟这个不是矛盾吗？光，如果我没看过光，你想这个光，光又给穿过这边，又穿不过那边，它摸来摸去，玻璃也是硬硬的，那墙壁也是硬硬的，为什么它会穿得过？它想象不出来。但是睁开眼睛看一下，哦，因为玻璃是玻璃嘛，那个光就穿得过嘛，这个材质不同嘛，那光穿不过，很简单。所以印证，所以我们就要培育我们的禅所成慧，通过印证，通过努力的去探索，去了解自然界的规则，以便让我们懂得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其实我们来就是来转运，来学佛就是转运，天天都在转运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到寺庙去求签，求一求到不好的签啊，就交钱了，就给钱给那个什么，有一种叫做斋姑，是吗？你们这里有没有斋姑？就是他有带头发的，但是在寺庙里面管寺庙的，也带头念经啊什么的，但是呢他不是出家人，好像出家的生活，叫斋姑。他叫斋姑给我们转运，念经念经念经，念什么经念什么经，转运。其实那个都是不懂，真正懂的话，我们来学佛就是转运，天天多开发一个智慧，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在转运，培养戒定慧，修戒定慧，就是在转运。所以何必去算命？所以佛陀没有教我们，佛教徒是不应该去算命的，因为算命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不知不觉会加强你的宿命论，反而这个宿命论是错见，我们要的是因果论，因果论是可以转的，命运是可以转的，但是不是那种把钱交给人家让人家替你转，错，转运是自己的事，你的心转了你就转了，你的业转了，你的业更好就转。生命里面两样事很重要，一个是我们的业，一个是我们的心，心里的法。业很好的人家很好命的，就好像在经里面讲，像亲人回到家，然后亲人对待你很好的欢迎你，你其实呢，你的得到那个，你造很多善业的话呢，善业成熟的时候，就像你的亲人欢迎你一样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得到好的东西。什么都没做的，但是好东西就找上你了，这种就是过去造的好的业，现在静静的享受收成，但是这个还不够，还有一个就是心里要有法，心要有那个美德，要有戒定慧。如果一个没有法的人呢，他也承担不起的，就算过去的善业成熟，他也不能好好的承受的，你给了好东西他是受不了的，所以这两样东西也要有。那如果我们有好的美德，有好的戒定慧，我们未来肯定一直在那个业的累积，一定是越来越强，因为有法就会有善业，但是那个善业是当下的善业，现在累积的善业，对未来，也许是等一下，下一刻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明年，也许是十年后，也许是来世，但是呢，业就是会，它会起作用，它会起作用。但是呢，心是当下起作用，你的心现在有法，你能够忍耐，能够让你的心像虚空一样开阔坦荡，不抓取，那么呢，你的承受力会很大，就算是有恶业成熟，你的心是无我的， 无我的心它不会苦，不会这么容易掉进苦。看你的无我的功力有多强。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大大的我，很容易受伤的。恶业成熟的时候，最受苦的就是我很大的人，我执很大的人，我慢很大的人，自尊心自卑心很强的人，这些人最苦的，恶业成熟最苦的。不要自尊，不要自卑，无我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什么，如果过去我们造了恶业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只能增强我们的承担力。这个在经里呢，佛陀讲得很清楚的，佛陀讲得很清楚。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，佛陀讲，如果我们所造的业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的去受苦的话呢，那就谈不上学佛了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造同样的业要受一样的果报，不是，不一定的哦。很多人不懂，他认为我造这个业我一定要受这个果，不一定。怎样讲不一定？佛陀给两个比喻，一个是国王，一个国王如果是一个国王，他抢甚至抢了人家的东西，在古时候国王是集权的，他抢的东西你拿没办法，除非他太离谱太离谱，那可能人民才会推翻他。他做了一点小错小过事，人们都不能吭声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普通人，一个奴隶偷了主人的东西，你说会怎么办？可能被砍手啦，可能被哪去处罚啦，甚至被杀掉都可能。所以这是一种例子。另一种例子呢，就是像佛陀讲，像一把盐，你把一把盐放在这一杯水里，像一大把手放在水里，你搅搅搅，然后呢，你喝得了吗？太咸了，你喝不下去。那佛陀讲，如果你把这一把盐你撒在恒河，然后你再拿这个去装一杯水或者一瓢水装起来喝，喝得了吗？喝得了，因为恒河的水太多了，恒河是印度了，我们这里可以讲像长江了。你把那个撒在长江里面，你再拿一瓢水，不会难喝，因为它不会太咸，一杯水它承受不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累积很多戒定慧，有很有戒定慧的人，他就像恒河。像比如说有些人有造下了杀生的业，但是呢，如果他造很多正医施药啦，建医院啦，帮助病人啦，那么呢，这样的人也许他有一天他得到他病痛成熟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什么，他一送去医院得到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医疗，最好的服务，那可能他的命就救活起来。没有说他杀生他不用病不用短命，不会，但是呢，他有这种护持和照顾。那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又没有累积功德怎么办？他的恶业成熟怎么办？这种情形就会像我的朋友的姐姐，我的朋友的姐姐，当我的朋友跟他讲去顶礼师父啦，去供养啦，去做布施，做好事，他想，我为什么要做好事？为什么我自己赚的钱要去给人家？为什么要做布施？为什么要帮别人？我帮别人帮了他好而已吗？我遇得到什么？我浪费我的时间，他就不想去做了，一直也都不要做好事，帮人也不要，举手之劳也懒得去帮，然后没有因果证件。然后有一天他去早晨的时候躺在那边，他就中风了。很奇怪，真的是有些时候人呢很奇怪，他躺着中风的。然后呢，他的丈夫就很奇怪，就看着怎么躺着的，早餐不吃，没理他，很奇怪，也没有去特别去留意。午餐没上来，出来是怎么这么懒惰嘛，这女人嘛，没管他。到了晚上，他的朋友来找他，这某某人在吗？他还在躺着嘞。突然间他的丈夫才觉得一点不寻常，两餐没吃，突然间觉察不对了，才去看他，其实他已经爬不起来，他中风了。他快快的把他送去医院，第一个医院拒绝他，这个不行，我们这里满人太多人了，那很多人在急诊那边等待。然后呢，又医生也人手不够，送去第二个医院又有什么理由了，又拒绝了送去第三个医院在急诊，然后呢还要等上了很久，那医生才慢慢姗姗来迟，才慢慢的跟他处理，救不了了，死掉。然后他们说，其实这个中风呢，如果在最短的时间，在黄金时间，假设半小时还是什么，马上送到医院的话呢，其实很容易解决的。他的一个强力针打下去，一种特别的打下去，然后治理一下，就不会这样子的。 但是他的情形竟然拖了一整天，一整天。所以你说啊，有些时候而且去了三个医院，两个医院拒绝了，第三个医院还要等待啊，这种我们叫做没有功德的人，又有恶业，恶业成熟又没有功德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也没有说你有功德，你做很多真医师要你杀生就 OK， 没有，一样，杀生是病痛短命的业，他要承受。但是如果已经杀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像我母亲怎么办？快快去修行，快快修，修得好好的。那么呢，我母亲就有这种功德啊。你看他生病，很多自愿的，大家都是自愿来照顾他的，一个电话去，陌生的人也来，那是长生学的朋友们，也很自然的自动的，他们不收费的，自愿来，也花那么长的时间给他灌气啦之类的，然后三个西医两个中医来看他，有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还贴那些医药啦材料，都是朋友啦信众啦，然后呢还有五个尼师啊，日夜去给他照顾，这是他的福报，他的功德。所以他就承受的比较好。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造过的恶业，我们受苦的时候甘愿受，要甘愿受，不要不甘愿受。你不甘愿受，你受你苦得更惨，你甘愿受忍受就好了，让我做一个受苦者，不要紧，受苦就受苦，只要我在苦中不造苦因就好了。那么呢，这个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要改变生命就只能这样，没有一种情形你造了恶业你说我不要受苦，佛都要受苦，我们谁不要受苦，只是佛的心不苦，这样而已。所以如果佛要受苦，我们不要受苦，佛会给人家毁谤，我们不要给人家毁谤，佛会背痛，我们不要背痛，那这个是妄想，不要有这种不实际的想法，只要在苦海里面，这些苦会发生的，我们默默的忍受就好了。忍受，只是在忍受中的时候不要再增加苦因，每一刹那不要做错了，现在不要错，过去错不，现在不要再错，刚才错现在不要再错，只是一刹那的事，这样我们的生命一刹那有一刹那，整个生命就改变了，就转运了，就完成了我们学佛的忍辱了。好，祝福大家。